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7月6号星期五，现在是华盛顿时间早晨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星期五说，美国对总值数百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他被迫对美国采取必要的反制。美国总统川普对800多种中国产品征收25%关税的指令，在美国东部下令时星期五0:01开始生效。中国批评美国进行贸易讹诈，并警告说，美国征收关税的做法会引发全球市场混乱。北京此前警告说，将针对美国总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收关税的行动进行坚决反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五说，中国承诺不打第一枪，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将被迫进行必要的反制。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反制的具体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朝鲜访问，希望落实美朝领导人6月12号在新加坡峰会上达成的共识。预计蓬佩奥将在朝鲜逗留1天半，比前两次对朝鲜访问的时间更长。蓬佩奥先抵达日本稍作停留，然后飞往朝鲜。他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表评论说，他和川普总统在各自的飞行途中通了电话，说川普相信领导人金正恩看到了朝鲜人民有一个不同的、更加光明的未来。蓬佩奥说，他与川普总统都希望这是真的。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见川普时说，他会朝着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方向努力，但没有说他会如何以及会什么时候放弃核武器。泰国官员星期五说，协助救援被困泰国北部溶洞里12名青少年足球队员以及他们教练的一名潜水员在氧气用尽后丧生。前泰国海军海豹部队成员萨马恩星期四进入溶洞，在可能的救援路线上放置氧气瓶，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带够氧气，离开溶洞时不幸丧生。萨马恩是将近2星期前开始营救行动以来第一个丧生者，说明从入口原路救出被困在里面的青少年足球队员的危险性。泰国清莱省的溶洞的深度和危险性广为人知，12名青少年足球队员和他们的教练进入溶洞的地方有一个警告牌，让人们在雨季时不要进入。泰国的雨季是7月到11月，他们2周前进入溶洞的时候雨季尚未正式开始，不过降雨却先来了。这个足球队周一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溶洞2公里的深处的一个漆黑的洞里待了1个多星期。他们所在位置和洞外之间积满了冰凉浑浊的水，据报道说他们都不会游泳。美国官员争取让忧心忡忡的西方国家放心，川普总统将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以及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中强调美国应对莫斯科的决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哈奇森星期四在电话会议上对白宫记者说，参加北约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将同意加强威慑和防卫能力，尤其是针对俄罗斯分裂民主国家的企图和对中程核导弹的条约的违反。目前有人担心川普总统是否维持对北约的承诺。北大西洋公约自从1949年签署以来，一直是二战后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基石。川普总统最近向比利时、加拿大、德国和挪威等北约盟国发出措辞严厉的信函，警告他们说，美国对他们仍未能满足北约的防卫费用标准感到不耐烦。一位联合国前核查人员说，美国必须向朝鲜施压，要他在任何去核化协议中披露包括刚善铀浓缩基地在内的所有秘密核设施。前联合国核查员目前在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担任核扩散分析员的奥尔布莱特说，美国在签署协议之前必须确保朝鲜官员已充分披露这些核设施。有专家说，从6月美朝峰会以来，朝鲜核活动的增加令人担心朝鲜是否已经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半岛去核化协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 party 上吃个大餐。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
看看接受媒体采访要注意些什么。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学学怎么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流行的 BFF。
Yanglin, you are totally my BFF. The kind of real BFF that would get me a new MacBook Pro 3 for my birthday.
大家瞧 Cat 的梦做得多美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is spelled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指强制的、必须的。比如 Mandatory Retire Age, 强制退休年龄。
Bulgaria's Minis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calling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ndatory insurance for private residencies and all privately owned buildings.
保加利亚地区发展部部长提出并要求该国的私人住宅和全部私有建筑一律购买保险。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is considering a new bill that will make it mandatory for all bikers to wear helmets.
纽约市市议员正在考虑一项新议案，硬性要求纽约市每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必须佩戴头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Ugh, mandatory things stress me out. I hate mandatory classes in school. I'd rather be more flexible and do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我也不喜欢上有些必修课，就像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太无聊了。不过我倒是觉得，像数学、物理啊什么的，虽然我都不喜欢，可是毕竟对以后还是有用的嘛。
Well, as I always say, all the hard questions are for future Cat.I just don't think it's worth it to worry about things. If there's a problem, I'll jus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I come to it.
你真是个随性的人呀。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8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的小侄女很喜爱动物，而且做事很认真。最近她宣布长大以后要当兽医。我们都觉得这个职业蛮适合她的，不过她父母并不打算现在就开始为她成为兽医做任何投资和计划，因为孩子毕竟还小，很可能以后改主意。她父母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is spelled C-R-O-S-S and bridge, B-R-I-D-G-E.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字面的意思是到了桥边再过桥，其实就是指等事情发生了再应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侄女的父母就是这个态度。
They don't wa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finance their daughter's veterinarian training yet. They prefer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不要现在就开始为孩子上兽医学校准备学费，而是打算等孩子真上了再说。在下面的例子里，有个女孩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也可以说没做什么打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Carrie i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这段话意思是说 ,Carrie 下决心秋天到了就搬到纽约去住。现在她还不知道搬过去之后要做什么工作。不过她也不担心。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他到了纽约，一切都安顿好了，再找工作也不迟。
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真不错。不过很多人都没有 Carrie 这么大松心，不愿意走一步算一步。很多人都是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话
，They don't have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就不用等问题发生了，再急切着想法子应对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K Carrie'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 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常被人们认为是务实、有远见、有计划的人，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咱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这段话是说，到目前为止，公司总裁已经同意和墨西哥方面签合同，可除此之外，公司决策层并没有决定下一步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打算走一步算一步。他们的态度就是等问题出来了再去想怎么办。
Cross the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在口语里的另一个说法是
Wing it. Wing is spelled W-I-N-G and it, I-T.
Wing it， 也就是到时候再说，随机应变的意思。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意思是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Well, I'm the exact opposite. I need to plan things to a T.
什么事我都得详细计划好，不然我就特别紧张。
Hello, talk about a control freak. But, Yanglin, things always change. It's hard to plan ahead.
也是，今天早晨就是，本来上班只要15分钟，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就是因为路上出了起事故，大家都看热闹，结果路上堵得不行。
See, that's my point. You just need to go with the flow, girlfriend. 不过，你刚才提到看热闹，咱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高妮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看热闹。
无穷， I heard you got your driver's license.
是啊，昨天我已经开车上路了。
So, how did it go?
哎，别提了，我开的那条路上出车祸，结果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都想看热闹，最后整条街都堵住了。对了 ，Donny， 这些看热闹的人用英文怎么说？
英文叫 rubberneck。
rubberneck？ 我知道 rubber 是橡胶 ，neck 是脖子，那么 rubberneck 不就是橡胶脖子吗？
你想啊，那些看热闹、围观的人。They stretch their necks to watch what's happening, right?
哦、oh, 我明白了。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好像长了橡胶脖子，所以叫他们 rubberneck. 真形象。
Right, rubberneck 也可以当动词。你刚才说大家看热闹，整条街大堵车，在英文里就是 The traffic was bumper to bumper because of rubbernecking.
Bumper to bumper?B-U-M-P-E-R, bumper, 不就是汽车保险杠吗？
Exactly. So, bumper to bumper means cars are moving so slowly that their bumpers are almost touching.
我明白了。Bumper to bumper, 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慢慢往前拱。这么说， I was stuck in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话说回来，无穷，那车祸到底严不严重啊？
特严重，六辆车撞在一起了。
Ouch, a six car pile up.
Pile up? P-I-L-E, pile, 再加上 up, pile up, 就是连环车祸吗？
That's right.
我跟你说啊，在这个 pile up 里面有两辆奥迪，一辆奔驰，一辆宝马，好像还有。
无穷，你看得这么清楚，真不愧是 a good rubberneck. Okay, new driver,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看热闹的人叫 rubberneck。第二，堵车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第三，连环车祸是 pile up， P-I-L-E-U-P。
Bumper to bumper， 太形象了。北京三环上的那个堵，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bumper to bumper， 保险杠贴着保险杠。
Yeah, that is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why I don't want to live in big cities forever. I hate being stuck in traffic. I feel like a caged animal.
That's true.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呢，我就会买各种好吃的早餐，被堵的时候可以吃个好吃的嘛。
God, Yanglin,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but I gave you a cupcake, I don't think you would care. Sometimes I forget how much you love to eat.But this will interest you.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check out all the delicious food served at a potluck.
Yumm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其实说到吃 ,my dream is to open a bakery one day. I love baking cakes just as much as I love eating them.我就不爱老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着电脑，特别无聊。
Oh, I'm the same. Luckily, I'm horrible with interviews. I always panic. So, no office jobs for me. Instead, I'll have a fulfilling career as your professional cupcake taster. 诶诶
我看可以。不过面试呀，接受采访呀，都是挺让人紧张的事儿。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这个公司主管就特地为接受媒体采访搞培训呢。
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请媒体咨询公司的 Carl 帮他准备。Carl 告诉 Lenny， 记者一上来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他说
：“Remember to keep your game face on. It's really important not to seem surprised when they ask you the first difficult question.”You don't want to have a moment where it seems you're on the defensive.
All right, I'll be expecting tough questions. What kind of controversial topics do you think they might cover?
I'd be ready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anything. Your company's stock price has recently taken a dip. Your CFO left your company and joined a rival firm. There was a product recall last year, and sales for your latest gadget have been disappointing.
Wow, I see what you mean.So, overall, what do you think my response strategy should be?
Carl 告诉 Lenny 要
Keep your game face on.
保持战斗姿态。
Game face.
原指球员场上比赛时的面容表情，引申为志在必得的样子。这样做是因为软问题过后，记者出其不意，提出第一个刁难性的问题时
You don't want to seem on the defensive.
你不想让人看出你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记者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问，比如公司的股票最近下跌
，take a dip。
公司的首席财务长官跳槽到了对手的公司。跳槽在英语里可以用
jump ship。
比如
，your CFO jumped ship to join a rival firm。
另外，公司最近有产品因为质量问题被召回，而且最新推出的产品销量也不尽如人意。遇到这样的问题 ,Lenny 该怎样回答呢
?The main thing is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Yes, our stock price has been a little volatile. But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Yes,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our CFO chose to join our rivals. But the opening has given us a chance to hire fresh blood and incorporate new ideas.
I see your point.Don't evade the question, but try to twist it towards the positive.
Exactly. And you need to appear confident and strong.
What kind of tone would you recommend I take with the interviewer? Friendly? A little distant?
Carl 说被问到这种难堪的问题时关键是要
Focus on the positive.
强调积极的一面。比如公司股票最近是有些波动但是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第三季度预计会出现反弹。虽然高管跳槽，但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hire fresh blood，
雇佣新人。归根到底一句话，不能回避问题，但是要从积极的一面来回答。接受采访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合适呢？ Carl 回答说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I guess that's the same as when I'm at any business negotiation.
Yes.Use the interviewer's first nam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view. Don't overdo it, because that sounds insincere.
These are all really good points, Carl. Maybe we should meet again next week. I think I need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Sure. I'll have your secretary set up the appointment. See you next week, Mr. Lee.
Goodbye, Carl.
Carl 说态度必须友好，但是要记住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采访你的人不是站在你这边的。他还建议 Lenny 从采访一开始就用记者的
First name
名字称呼对方，这样显得亲切。但是
Don't overdo it
也不要显得过分热络。 Lenny 跟 Carl 约定下星期再演练一次。
你看看你看看，接受个采访还得准备这准备那的，真麻烦。要是以后我真的有一个蛋糕店，就能天天吃自己烤的蛋糕，多棒呀。
I'd give up boys for cupcakes in a heartbeat, and I'm not afraid to admit it.
That's why we're BFFs.
Exactly. Alrighty, guys. Let's learn how American youth use this term, BFF.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闺蜜。
哇，于苗 ，What are you doing all dolled up？
我今天要去见我最最好的朋友，她是我大学同学，我们都两年没见了。
Oh wow， sounds like you guys go way back。
可不，她可是我的标准闺蜜 ，my best friend。
Actually, in English, we can call her your BFF. BFF stands for Best Friend Forever. People use this term to refer to their best friend.
原来 BFF 就是永远的好朋友。Yes, she's definitely my BFF. We were college classmates and lived in the same dorm for 4 years. 我们特别铁，无话不谈。哎，那个铁用英文要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we are tight.Tight 是关系紧密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特别铁。
可不，话说回来，我们一块吃饭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吧也挺好的，不过吧 she's super competitive. She always wants what I have. 你说这种人该怎么说？ Partial BFF? Partial tight?
That sounds like a frenemy of yours. Frenemy consists of friend and enemy.It is basically half friend and half enemy.
原来如此 This girl is a frenemy. 我们俩表面不错，但是暗地里好像老是在明争暗斗的。
Sounds lik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to me.
That's so true. 我对她绝对是又爱又恨。你看，今天我跟我闺蜜见面，她又跟来了。
开心点。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包括第一，闺蜜是 best friend forever， 也就是 BFF。第二，关系很铁可以用 tight。第三，亦敌亦友叫做 frenemy。第四，爱恨交加是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Ooh, I think that describes my relationship with that 3-layered chocolate cake I ate last night. Ooh.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不过说归说，吃还是要吃的嘛。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in your email, tell us with whom or what you hav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Cupcakes? Dinosaurs? Troublesome co-hosts?
你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MOO, 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星期五说，美国对总值数百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他被迫对美国采取必要的反制。美国总统川普对800多种中国产品征收25%关税的指令，美国东部下令时星期五0:01开始生效。中国批评美国进行贸易讹诈，并警告说，美国征收关税的做法会引发全球市场的混乱。北京此前警告说，将针对美国对总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收关税的行动进行坚决反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五说，中国承诺不打第一枪，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将被迫进行必要的反制。目前不清楚中国反制的具体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朝鲜访问，希望落实美朝领导人6月12日在新加坡峰会上达成的共识。预计蓬佩奥将在朝鲜逗留1天半，比前两次对朝访问时间更长。蓬佩奥先抵达日本稍作停留，然后飞往朝鲜。他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表评论说，他和川普总统在各自的飞行途中通了电话，说川普相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看到了朝鲜人民有一个不同的、更加光明的未来。蓬佩奥说，他与川普总统都希望这是真的。川普星期四飞往美国西部出席一场政治集会，期间做出了上述的表述。泰国官员星期五说，协助救援被困泰国北部溶洞的12名青少年足球队员以及他们教练的一名潜水员因为氧气用尽而丧生。前泰国海军海豹部队成员萨马恩星期四进入溶洞，在可能的救援路线上放置氧气瓶，但是他自己没有带足氧气，离开溶洞时不幸丧生。萨马恩是将近2个星期前开始营救行动以来第一个丧生者，说明从入口原路救出被困在里面的青少年足球队员的危险性。美国官员争取让忧心忡忡的西方国家放心，川普总统将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以及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中强调美国应对莫斯科的决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哈奇森星期四在电话会议上对白宫的记者说，参加北约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将同意加强威慑和防卫的能力，尤其是针对俄罗斯分裂民主国家的企图和对中程核导弹条约的违反。目前有人担心川普总统是否维持对北约的承诺。北大西洋公约从1949年签署以来，一直是二战后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基石。川普总统最近向比利时、加拿大、德国和挪威等北约盟国发出措辞严厉的信函，警告他们说，美国对他们仍未能满足北约的防卫费用而感到不耐烦。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蒙塔纳州一个集会上的讲话中说，他已经直言相告德国总理默克尔，我不知道我们从保护你们当中得到了什么保护。一位前联合国核查员说，美国必须向朝鲜施压，要他在任何去核协议中披露包括刚善铀浓缩基地在内的所有秘密核设施。前联合国核查员目前在科学与国际研究安全研究所担任核扩散分析员的奥尔布莱特说，美国在签署协议之前必须确保朝鲜官员完全披露这些核设施。有专家说，自从6月美朝峰会以来，朝鲜核活动的增加令人担心朝鲜是否已经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朝鲜半岛去核化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前往平壤讨论去核进程细节。媒体星期四报道，朝鲜还有秘密核设施，并对宁边核设施进行改善，引发人们质疑金正恩的真实动机。美国总统川普将于美国东部下令时下周一晚9点宣布接任即将空出的一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人选。川普总统乘空军一号前往蒙塔纳州参加一个集会时对记者说，他星期天将决定他希望由谁来接替即将退休的大法官肯尼迪。白宫星期二表示，川普总统已经和4个可能的提名人进行了谈话。川普总统的大法官提名人经参议院确认后，将接替7月31日即将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经常在最高法院投下关键的一票。多数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无论川普总统做谁为提名人选，这个人都将使最高法院更倾向于做出保守的裁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随着美国对中国产品加税在即，美中贸易冲突不断加码，被视为这场冲突核心的中国制造2025清晰浮出水面之后，很快被中国官方努力淡化。据报部分官媒记者称，接到上级的指示不要使用中国制造2025这个说法。英国路透社呢，更是根据数据搜索统计，新华社今年头五个月在中文版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多达140多次，而6月5号之后呢，便不再提及。那么中国制造2025究竟是怎样的计划？它为什么让西方不满，甚至导致了如今美中贸易的纷飞战火？那它如今的低调是否意味着退出与西方的博弈？我们今天邀请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的嘉宾呢，分别是中国经济学家胡星斗，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今天的节目。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另外呢，就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胡老师好，大家好。
好的。陈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旅美经济学家夏野良博士。夏先生你好。
嗨，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夏先生也是在维吉尼亚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三位这个评论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几个新闻中也谈到，明天开始其实还不到24个小时，美国就开始要这个启动它的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这个计划。那么首先我想请胡星斗先生做一个评论，您怎么看这个行动它会不会真的落到实处？
第一轮贸易战应当会如期开打。这个对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中国应当更好的清醒的认识自己，改变过去自吹自擂的那样的做法，将更大的扩大开放。所以这个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影响中国未来所走的道路。我们希望它能够进一步的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促使中国要承认普世价值，进一步向国际主流社会靠拢。
好，谢谢胡先生。总之是从经济的层面来推动政治上的这个变革。那么接着我想请问这个陈先生您的看法。
OK， 我觉得呢，就是这一次的贸易战呢，实际上是预示着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到了一个真正的实质性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开始中美的谈判都是围绕着怎么降低，就是就是这个出口，就是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但是呢，没有。以前呢都没有就是聚焦在这个它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得不到正当的保护，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的竞争是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说他们有一个就是 unfair 的一个 advantage，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公平的一个竞争优势。现在看来呢，就是美国呢，确实想意在打破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很不好解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真是看不出来。现在而且看得出来呢，就是这个川普这个政府呢，也不是很明确的把这个清单拿出来，就是他们需要的是要做什么事情。即便列出这个清单出来呢，怎么具体的执行，怎么负责落实这些要求呢？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贸易这种冲突呢会继续下去，而且但是好，我觉得就是这个好在什么呢？就是双方呢都比较克制，因为这是第一批像明天生效的这一批那个进口的那个货物呢，只不过是500亿美元，当然它这不是个小数字，但是对于整个两国经济的这种大小来说呢，这个总的总量来说呢，这不是个太大的数字。所以说我希望呢，就是而且我当时希望同时我也确实能够预测呢，就是双方呢能够冷静一点，然后呢不要把事态尽量扩大，然后最后呢达成一些协议。
嗯哼，总而言之，陈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的这个政治架构之下，这个问题应该是无解哈。好，接下来夏先生，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这个这次贸易战呢，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其实不仅仅是贸易和经济层面的这个纷争，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来讲的话，是两种这个制度啊，或者具体来说的话，就是自由市场竞争以及和这个管制型经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这种冲突呢，其实反映了这个文明的阶段，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尺度。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过去20多年里边，西方国家本来一直是希望引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走向越来越开放，法治这个越来越健全，但是现在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呢，现在这个西方国家都已经不愿意再做出让步或者妥协，所以川普政权的这一次呢，特别明确的就是说非常坚定，而且是步步紧逼啊。那么一定希望在中国这个阶段要达到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否则的话是不能够容许中国继续享受这个贸易最惠国待遇带来的好处 ，WTO 带来的好处，而又不用去承担那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明确的。
嗯，好的，谢谢夏先生。那么请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再问一轮问题，然后我们就回来接听各位听众的电话以及分享网友的评论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胡星斗先生，就是说关于这个2025计划呢，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很多，但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具体的这个一些条款，其中最重要的这个重点核心在哪里呢？胡先生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像西方这个描述的那么吓人。
嗯哼。
它的整个的内容其实还是非常理性的客观的。中国政府他也认识到在制造业方面的差距。比如说他强调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那么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这个明显的这个差距他强调在很多关键技术领域对外依存度很高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名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产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实际上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而且它的目标也是分阶段的，是争取用10年的时间所谓的迈入制造业的强国行列。当然这个我认为还有点操之过急，因为2025计划是2015年制定的，也就是说要到2020年中国就迈入制造这个强国的行列，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现在都18年了，还有2年时间，中国就成为制造业强国，所以实际上可能还有点过于乐观。当然还有第二步，到2035年然后这个制造业的强国中处于中等水平然后最后是到2050年要进入这个前列制造业强国的这个前列，它是分阶段来部署的。而且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
他也没有突出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什么这个作用，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好像是完全是靠这个政府的支持，而恰恰相反，在这个计划中，他还是不断的强调，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什么政产学研用相结合，也就是说，他只不过说是这个政府啊，这个产业。这个大学研究院研究和那个应用相结合啊，要形成这样一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体系啊，然后强调呢，还不断的强调要通过深化体制的改革啊，来达到目标。这深化体制的改革包括依法行政。啊，简政放权，包括修改政府的这个投资项目的目录，啊，落实企业的投资主体的地位，啊，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啊，要深化市场准入制度的改革，啊，还有对内资外资的这种平等待遇啊什么的，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加大财税支持的力度，它只在加大财税支持这个力度方面。可能就引起了西方的质疑啊，因为他这个计划中就强调要加强财政资金对制造业的支持啊，而且充分应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 PPP 模式，这个模式应当来说都是全世界都在使用的。
好的。
然后他讲了财政资金支持的方式要从补建设到补运营转变，可能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问题。
好的，
整个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并不是像西方所描述的那样，好像就是这个好像要取代西方，然后又是政府主导的，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是，好的，谢谢胡英斗先生。那么事实上呢，我想问一下梁先生，就是说刚才胡英斗教授说到呢，就是这个2025计划呢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吓人啊。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其实从他的这个内容来看呢，我们也看不出问题，就是说他包括这个应该是十个项目，比方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啊，还有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科技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以及还有这个节能还有材料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海陆空在一起，再加上一些新型的材料啊，这个是看起来呢，就我认为西方并不会对此感到这个恐惧。那么他这个计划呢，让西方不满意，尤其是让美国，尤其是这个川普总统看到这个不太喜欢看到的东西，究竟是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从字面上啊，你能看出什么令人担忧的、
是
的字眼吗？那希特勒写《我的奋斗》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要杀那么多人呢？对吧？就是说这个中国梦。2025制造呢，其实是跟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要让中国呢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复兴到汉唐盛世啊，或者什么时候，那就是说它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世界霸权的这种野心，这种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比如说这个和平崛起是什么含义，听起来前面加了和平两个字，但是崛起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说这个汉语呢，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那个这个就翻译的不一定那么准确，虽然讲翻译成 uprising 啊，那么这个崛起它就是有后来居上，而且要雄霸一切的这种气魄，所以呢不能说它这里边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向外扩张的计划啊，包括这个国家领导人他是一个专制领导人，他就是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普京的这个梦想就是要恢复当年彼得大帝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广阔无垠的版图和那个能够雄霸世界的那种实力，而中国呢，所谓中国梦里边所包含的也有这些，带有这种好像中国多少年都是受别人欺负，现在呢，中国强大了啊，不但不受别人欺负了，而且还要在这个世界事务中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这个现目前是把美国当作一个敌人对手来进行较量，但是将来呢，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是看一看中共内部机构拍摄的一些片子，那些东西讲得非常的清楚，比如说较量无声这样的一个片子是军方设置的，如果不清楚的人可以看一看这部片子里边它表现出了什么样的意图，所以我想这个一个学者呢要看他的内在的，不是看他表面的东西。另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最在意的是哪些方面，是通讯设备、通讯技术及其软件，还有呢 这个在机器人、人工智能、高档的数码、数控机床、机械设备，包括这个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各个领域，都要是占据世界的最主要的地位，甚至要领先的地位。所以这个实际上有非常明确的替代性的战略在里边。那么西方国家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威胁的存在，而且这个国家呢不是一个民主的宪政的法治的国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在这个2025制造计划里边呢特别强调了政府对这些工业的扶持，甚至实际上就是由政府来进行管控。那么这种管制型的经济对整个的全球经济和自由贸易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
好，谢谢夏教授。事实上呢，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它是要恢复这个汉唐盛世等等，就是要有这个所谓的伟大的民族复兴。其实呢这个提法呢，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矛盾之处啊。不管你恢复到就是中国历史上什么样的这个哪个盛世，其实用引用一位中国非常普通老百姓的话说，他其实不管哪一个朝代他都没有千秋万代，最后呢都是被落入了被这个推翻的这个命运。所以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朝晖先生，就对于这个2025计划呢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我就是主要是我想说呢，主要是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他这个计划，就像刚才胡先生还有夏先生说的，字面上是确实是没有问题，而且的话也没有错呀。实际上只要就说是没任何一个国家都想复兴自己的国家，对不对？希腊也想复兴，土耳其也想复兴，不单单是大国了，我说是小国也想复兴，这都没有问题。至于说是2025，实际上就是个很简单的，对我来说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产品升级换代的问题。以前的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做鞋子啦，做玩具啦，现在呢要做点高大上的东西，要做通讯设备，要做最新的电子设备等等这些东西。这个没什么错，字面上没什么错。你要复兴中国人有个中国梦，要复兴也没有错。关键问题是什么？你要怎么做的问题。2015年中国制造2025出台以后，实际上很多特别是西方的媒体很多人是喝彩的，没认为这个什么问题。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执行。我们不能仅仅是看它在字面上是怎么回事情，我们要看它怎么执行的。像最近就是这个彼得纳瓦罗就是那个写的这个公布的这个他的报告说得很清楚，他们并没有直接说是攻击中国制造2025，不是，他主要是攻击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像刚才胡先生说的，是政府直接支持企业，不单单是国企了，还有就是私企，就像刚才你们说的节目上说的这个海南航空，你要支持这些私企啊，给他们无穷的，几乎是没有限制的这种支持，让他们在市场上打出一片天地来。当然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大家都是没有受到任何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跟中国的企业支持就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情况下。在所以说的话，实际上我认为这一次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不满意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是不公平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法律保护，而不是说这个2025本身。
好，谢谢陈先生。总而言之呢，这个西方最讲究的这价值观就是公平二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先接电话，湖南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这个中国啊，和美国啊，中国每年都赶不上美国，中国。这个土财主剥削劳力，是不是？这个鲁货财主给你网络数，这是公平吗？还有那个土弄爆房，鲁弄房屋就挖弄小街，还有那高楼房倒到美国去，这是公平吗？
好，谢谢湖南的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也是谈到这个公平二字。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谈三个数据。刚才我去加天然气啊，我开车去加天然气，天然气是由3.4现在涨到了3.7一立方，我不知道美国多少钱。现在汽油呢，92号汽油在我这儿呢是 6.8块一升。并且刚才我打电话呢，我用我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我有十几个电话号码，打了之后呢就给我掐断了，刚才就给我掐断了，我又打了一次，我用一个新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了。现在国内啊，这个老百姓也都明白什么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这就是中共的执政党的提款机，是吧？他从这里边，他就是一利益关系，这是习家的东西，别人不能动，川普也不能动，欧盟也不能动，谁也不能动，你动了就是习家军的财产。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呢是以政府的这个资源与国家的资源来喂肥一些公司，然后把这些公司的这个钱呢转而进入放到自己的这口袋里。好，接下来位是北京的李先生。北京李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我说一下就是我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理解。从三方面，一个是就是国内大陆内部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老百姓，一个是非老百姓国企那方向。老百姓这方面呢，可能就是各位教授都知道，作为一个科研或者创新工作，它的周期是非常长的，不像几百年前的那些那个工业基础跟科技基础，现在呢一个周期是特别长。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或者科研工作者来说呢，他对他的工作创新来说呢，它可能历时几年或者甚至几十年。那么可能在中国的这个当前环境下，同样的同事如果去做一个溜须拍马，做一些利益输送的话，可能很短时间就会得到赏识呢。这是一个老百姓内部努力的这个因素，他努力没有动力，没有社会的反馈。那么从国企方面呢，就是他实际上做了垄断，其实垄断了我们的水电油等等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领域。这方面垄断就是导致没有竞争，就是没有这个创新的这个动力。也就是说我们还是第三个方向，是国外的方向。那么有很多人网上说就是抵制什么美日韩等等等等，那么好多人都知道这个安卓系统、苹果系统或者是微软系统都是美国的巨头，美国的产品，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然后跟他们说哎我好高啊，然后就告诉他们我们要鄙视鄙视我怎么样去，然后我们不友善相处，还骑在人家脖子上，不好好的与人为善，然后他们就在我们的这个基础基础上打算跟我们合作了。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状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谈这个中国制造2025可能需要我们跟西方国家去友善一些。
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就是中国的这个环境是不利于这个创新。好，接下来位是天津的王先生。
我想问一下那个夏叶良教授，我觉得你思维是不是老是有些问题。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你不应该对我们的嘉宾进行这个人身攻击啊。接下来位是四川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
哎，
请讲，四川的张先生。
我刚才听了一些嘉宾的谈话呢，我想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好，
刚才有位那个嘉宾反复谈到中国的这个独裁也好，专制也好，我想说对中国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境。只有在这种专制的环境下，我们的才能够高效率的经济高速的增长。中国以前太落后的太多了，这样一个环节是我们必须的。
好，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明白您喜欢独裁，喜欢专制。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的评论。这一位呢是武凡，他说首先不提中国制造2025不等于不做，这个如其扎个辫子给人揪着不放，不如一头散发让人抓不着辫子。那个猫爷韬光养晦，这个哈爷闷声发大财，发大财都成了大气候，轮到这个包弟想光彩亮像却遭全球喝倒彩，事还没有做就被人炮轰，这个很不上算，具有讽刺意味的这个评论啊。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叶良、胡星斗、陈朝辉参加节目的讨论，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是星期五，请您按时锁定北京时间晚上9点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